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这个怎么好像好久没在一起做节目了？其实才过了一星期是吧？
这个虽然我们一个礼拜没有见面，没有交谈了，但是我们的蒙哥的精神永远与小贝同在啊，随时都谨记蒙哥的教诲，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着亚伯拉罕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啦。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亲戚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合伙做生意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主题跟圣经哪里扯上关系？我们是要顺着圣经讲啊。
对啊，这个亚伯兰带着他的侄儿罗德，这一对叔侄啊，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些很重要，我们平常家庭伦理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了。我们跟亲戚之间的来往，特别要是有金钱上面来往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圣经里面有什么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虽然说是跟家庭婚姻有关的，但是常常婚姻之间的问题就是出在跟家人之间的钱财的观念，你常常就引起口角啊。
看起来好像有点对，因为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甚多呢。
对啊，还有一些外汇啊，黄金呢。
是是是是，因为上一次讲到说亚伯兰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和他同去，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问题啊，同样的人哦，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财产，但是这时候他等了有一个叫做甚多极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之后呢，他们两家开始出问题了嘞。
对呀、所以嘛，我们就说这个亲人在一起啊，就算再亲近的，你这个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团结。一旦发达起来之后，大家心中就有了计较了。特别你说这个罗德跟他这个伯母的关系，可能因为财产多了起来，这个女人心通常就比较会计较。
圣经一句话都没有讲到，
我们可以想象嘛，
就猜起来了。
这亚伯兰的妻子呢，她一定在想，你这个是不跟着你的叔叔伯伯的才能够今天这么发达，根本是靠着我们的，凭什么你也跟人家想要对分吗？那当然心里就起了计较也说不定啊。
所以这是挺麻烦，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很多人都在想办法，比如说创业是吧、或者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组织小家庭，那你如果需要帮忙，可能第一个去寻找的对象就是你的亲戚。
对啊，表叔啦，堂侄啦，
这个来往要是再加上一些这个钱财上的来往啊，那就挺复杂。我们先看看后来怎么样。后来啊，圣经很生动的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哎呦，挺麻烦。倒不是亚伯兰和罗德相争，也不是说罗德和这个他的伯母相争，而是他们的牧人相争。
这个很自然的嘛，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上面的人呢，其实他不知道下面的人竞争这么厉害，或者第二种情况，我觉得更有可能，就是上面人装作不知道，就让下面的人去把问题给挑开来。
小贝好像讲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
亲戚之间的共同经营事业，通常都是借由手下的人去把话讲得很难听，到时候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啊。对方要是听到这个话有剧烈的反应，你就可以照本宣科看怎么做。要是对方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假装说，我最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风声，讲起来好像跟自己都没关系，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比较漂亮。
这个节目是讲婚姻家庭哈，可能听众朋友觉得我们有点离奇，怎么讲起做生意来了。这里啊还算好办，因为罗德是亚伯兰这边的亲戚。罗德要是撒来的弟弟，那可麻烦了。那事情就更复杂了。我们现在呢，大家都是小家庭，然后亲戚又少，
对，
所以你的哥哥他的妹妹，乖乖，要是中间出点问题的话，很麻烦哦。
对呀、对不对？你说嘛，我们好不容易组织一个小家庭，就他的弟弟刚刚好求学的缘故，就搬来跟我们住。住来家里面好像大爷一样，我还要来侍奉他吗？是不是？
这一弄不好啊，下一个影响到就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没错。
所以这种事情呢、是不得不注意，不能不处理的。
嗯
啊，那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这个相争还没有到了这个亚伯兰和罗德相争的地步，也没有要亚伯兰太太出马的地步，亚伯兰就已经把它解决掉了。
哎呦，高瞻远瞩啊！请问他是怎么解决呢？
他这个解决的办法呢，直接看呢是几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那这是最重要的原则，是这件事情。为了这个不可相争，我们不是大家在一起忍耐，也不是呢，哎，我们就是分分红或者讲讲理，不是，而是什么呢？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有这先是血比水浓，这样提出来我们不可相争，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就从此分道扬镳，反正世上钱多的是，大家分头各赚各的。
哎呀，这个讲起来是有一点难听，可是原则其实是与这个有点相像。因为无论是家庭里面啊，或者是教会里面，我们是亲人，我们是血浓于水，或者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同工，哎，虽然如此啊，却不见得一定身体上啊、空间上、时间上，凡事都要在一起，这个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需要。
哎呦，哎，照你这样讲话，那分道扬镳这个也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了。
因为圣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那你不能把它归纳到一个好像这很老百姓的常识，不只是如此的。他的重点还是在于你我不可相争。亚伯拉罕很有这个心的，因为后来罗德落难，亚伯拉罕就真的去救他。假如罗德是撒来的弟弟，不是他自己的弟弟啊，你觉得亚伯拉罕会不会去救他呢？
嗯，我看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你要知道，去救他的时候还不单是亚伯兰自己要去，亚伯兰的牧人要跟着去，
还会有所牺牲啊。
哎，那你愿意去，到时候亚伯兰的牧人不肯去就麻烦了。那为什么后来亚伯兰他的仆人他的牧人还愿意跟着亚伯兰去冒着生命的危险救罗德，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虽然知道，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往下讲了。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亚伯兰有一个先见之明，他在他们彼此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都不讲话，都真真正正闹出别扭来了，彼此都实在是无法容忍了，他才出面办事情。他是在事先就已经能够很清楚的去计算一下，哎，并且去估量一下我们中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彼此不可相争，我们是骨肉，这个关系要保持住。如果它的代价是这地容不下我们，那不如我们暂时分开，哎，这样我们中间还有感情，是吧？
嗯，
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里夫妻之间常常遇见，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但是我们得下一会儿继续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上回讲到哪儿了？
我们上次讲到，要是一个家庭，
对，
哎，有其他的亲戚，哎，参与其中，不管是经济上面，
或
是
生
活上面也好，
对，
万一有什么样看到一些征兆，觉得已经大家相处可能会出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们上次就是在学习如何把那个小舅子从我们家里赶出去的方法。嗯，我们有亲戚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纷争。但是现在既然日子大家也过得这么痛，痛苦，你就请你搬出去吧。哎，反正世界这么大，你哪里不能找到你落脚之处吗？
上次小贝也举了例子，比如说啊，我太太的弟弟啊，来城里投奔我们。
对，
那假如这个年轻人呢是有点游手好闲，
嗯，
请问你招待他招待到什么时候呢？
前三天还能够看在妻子的面子上，
对，
他不洗碗没关系，他起床被子不折好没关系，他不照我们家的规矩，袜子乱丢都没关系，我可以忍受，我帮他收。可是假如说三天之后他依然顾我，完全没有把我这个姐夫讲的话放在心里的话，那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他呢？
当我们在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你总得有这个智慧，你要晓得啊，我三天以后还行不行，或者我的妻子一个礼拜 之后还行不行？那你不要等到已经完全都不行了再来处理问题，可能有点太晚哈。因为第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责任让这个家呢能够大致安定，尤其碰到亲戚的事情啊，不要因为爱面子啊，甚至在爸妈面前都是这样，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回家探亲呐、啊，过年呐、啊，回娘家一下就成了大孝子大孝女，出了门马上吵架。为什么？因为你在父母亲的面前我就不重要了，你就要表现你多么孝顺。
对对对，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家你必须要稳住啊，无论是什么事情，我的弟弟来投奔啊，你的姐姐来投奔啊，总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并且不要让自己太勉强，假如可行的话。因为你这样勉强下去到后来反而闹得不好。
对呀、啊、到时候这个箭头都还是指向你，就是你不对。
对，父母亲也是一样，他们身体还好没有这个必要呢，你不见得一定要哎呀好像对他们百般孝敬啊。
就
你
们可以这么讲，不孝不孝啊，对不对？难道一定要等到他们已经很垂危了吗？你这个时候才献上你的爱心跟孝心吗？
你知道我们看见多少他真的已经很垂危的时候，要么他的媳妇要么他的女婿跟他已经完全是没有感情了。更糟糕，那不如早年的时候呢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啊，这个事情没什么好忌讳的，因为你既然是建立一个小家庭，既然现在的社会工作的结构家庭的压力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那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处理天天要摆平这种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或者你的牧人我的牧人的小事上会相争的事儿，争多了有很大的害处的。
蒙哥，你这个理论上讲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就拿几个小辈看过的亲身的这个看过的例子，有些是这样子，他成长的环境当中可能是他的大姐啦或他的大哥一手把他抚养长大，或者是呢他比他年长的这些这个哥哥姐姐们当年他们做了一些牺牲才造就了让他这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能够求学啊，能够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啊。可今天可能大哥大姐一事无成啊，或者是根本可能大哥大姐他婚姻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来投奔你，其实你这个时候也在一个困窘的环境里面，你每天也过得很辛苦，但是你不能撇下他们不管，你总觉得心里欠他们一份恩情啊。
那当然是啊，只是你在做安排的时候你一定要安排的有足够的智慧。亚伯兰必须要知道，我的妻子我的牧人要是全家这样继续相争下去的话，那个后果是不是比我们现在不这样百分之百的接待他更严重。这个事情你常常需要做决定，因为你必须要保住你的家庭。你看有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亲戚的事情最后把他们夫妻都扯裂了。
对，
当然是需要帮他，无论是谁落难你都需要帮他，只是怎么个帮法。有的时候不能就是好像怕不好看啊怕不好听啊就太勉强自己，那是不智之举。说实话哈，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做所谓的婚前辅导的时候啊，实在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重点来做。
这个婚前辅导，这个两个人相爱就是两个人甜蜜世界，跟干外人其他那些亲戚什么事呢？
嘿嘿，这个实在是如果一个年长的弟兄或者是有经验的传道人在辅导他们婚姻的时候，一定要问问他们双方家庭的情况啊。就像你刚才讲的说，有的人是他大姐抚养大的或者他有一个单亲的父母亲，那你们两个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你们打算把你们的这位长辈怎么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保持什么关系，这个绝对婚前已经要很冷静很客观的拿出来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讨论。
这么早就要讲这个那多煞风景啊，很伤感情啊。
就是你早讲好啊，才不会到时候杀得你措手不及。
丑话讲在前头就对了。
这小贝，你这是什么话到你嘴巴里就是不对劲。
对呀，就是这样嘛，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心平气和啊，充满爱心的讨论。就像这个罗德那时候跟着亚伯兰，那撒来嫌他讨厌吗？
也很有可能呢。
等到他们都发了财了，两边的牧人相争了，你要把这些的问题摆平啊，最重要的就是事先有一个 坦诚的沟通，有一个周到的预备，整个的重点在于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家庭，我们夫妇这个一体啊，与不管是你那边或者我这边的亲戚，能够保持一个长久的啊，细水长流的，而且到了重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拿出力气来彼此帮助的关系，那个是重点。
对，不要到时候撕破脸就很难看，哎。
对，那这个重点要能够达到，双方都要有所调整啊。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在他还没有结婚之前，他已经把这个担子啊背在心里面啊，好像当成一个很负面的东西。跟对方谈及婚嫁的时候，就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跟你讲，哼，什么事情呢？就是我结婚之后，我将来一定要和我妈妈住在一起，或者我将来一定要抚养我的大姐啊。
哦，这个不能等到婚礼那一天完了之后，这不是接下来就是要洞房花烛夜，怎么妈妈赖着不走啊？不能到那个时候才讲。
这个所谓的一定要，当你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与当你成为夫妻的时候啊，你去看这个问题，会有相当不一样的体会和解决的办法。不要结婚了，只知道坚持自己从前还没出嫁的时候那个心愿，这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而是要和你的另一半，把对方的亲戚家人都接受下来，再从长计议，慢慢的想出办法，走出一条两全其美的路来。所以这里面呢，实在是学问很多。
对，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这个亲友这种错综复杂爱恨情仇的关系。
没错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上次才刚做完这个跟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节目，不知道这一周来你跟亲友的关系如何呢？
小贝，这个问题啊，你要是问这一周或者这两天，那实在就是外行人啊。这一定是从结婚之前一直直到如今，不但我们夫妇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啊，而且我们与彼此对方的亲戚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怎么样，高吧？
这有可能吗？一般来说夫妻俩要是很恩爱，就活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开始就跟周围的亲戚朋友越疏远越好，最好两个人就搬到香格里拉去，对不对？建立爱巢在那边，感情好得很，怎么可能又跟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关系越来越好，又跟家人关系越来越好呢？这个有一点好像天方夜谭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哈，你们俩小两口关系也蛮好，那不管主带你们是搬到这个香格里拉还是巴基斯坦呢，是一样的，因为总有一天。
等等，你这样很伤人的，我们听友搞不好有巴基斯坦的华侨啊，对不对？
现在
巴基斯坦
的立志要去巴基斯坦传道了。
那人家那个生活你怎么能够拿来对照反差这个香格里拉呢？这样人家巴基斯坦也有巴基斯坦的香格里拉，对不对？
是，我也没说它不是香格里拉，我把它与香格里拉并列，你没看见吗？
好，
对不对？你总是有一天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他的亲戚或者还没有得救啊，或者他的父母亲有需要，你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尤其现在年轻的孩子他都是独生子女啊，他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就是对方的亲人，你的亲戚我的亲戚，
你也不会嘛，党会照顾他嘛。
嗨，你不要在这乱讲啊，我们这是收音机的节目。那党当然是照顾得很好，不过党的照顾跟你的照顾不一样啊。重点是这样，或者说诀窍是这样，你们两情相悦，要论及婚嫁的时候啊，你既然要娶她为妻，或者把自己嫁给她，尊她为你的丈夫，那么下一步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把对方的亲人也接纳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人对她重要，就是对我重要。
哦，爱屋及乌。
对，为了福音的关系，我们更是需要把这个当成一个是主给我们的赏赐，因为亲戚嘛，你总有机会接近他，跟街上的陌生人不一样，对不对？那你总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让你们这个小小的爱巢啊，你们这对夫妻啊，成为一个 点着的明灯成了一个放在灯台上的灯，照在山上的城，照亮怎么样一家的人。你看主的话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这个蒙哥人家才刚刚想要论及婚嫁，你就把这个问题搬出来，搞不好你看这个一个男生他现在就是想要娶这个女孩子，然后呢他就只是想到这么多，就堂而皇之到人家家里拜访的时候就亮出他基督徒的招牌一来，糟糕，对方的准岳母就说，哎呦，那你们将来我死了你们就是不给我烧香了，也不来给我上坟了，这种男人你绝对不要嫁给他，马上这个婚事就告吹啊，你也不能再害了人家八字还没有一撇之前就你们把事情搞砸了、
嗯、你知道八字一共只有两撇，小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真的、啊、
所以八这个字连一撇都没有那就很可怜了、
你们已经要论及婚嫁两撇都快写完了，你必须要把对方的家人都考虑在里边了。如果你的心情就是说啊，我喜欢你女儿，可是我看了你就讨厌，我心里的打算是等我把你女儿娶过来之后啊，我就能够少跟你来往，就少跟你来往，那你这个心情啊一定要告诉你太太，告诉你的未婚妻。真的吗？
也一定要告诉你的尊夫人啊。哎呦，搞不好尊夫人就是这样，他也想要远离他的家庭，就说好，我就是欣赏你这一点，带我走吧这样。
你们走到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香格里拉，主耶稣总有把你抓回来面对这件事情的一天。
哎呦，
你真的夫妻之间很重要的就是诚实，但是你们彼此的诚实，诚实不诚实，那个试金石啊，往往就是在你的亲戚身上。
嗯，
你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这个心爱的未婚妻讲说，嘿宝贝啊，亲爱的啊，我实在是非常喜欢你啊，可是我实在
我已经快要吐了。蒙哥你在讲什么话的时候，
对你讲
听起来毛骨悚然，宝贝啊亲爱，原来您都是这样跟尊夫人讲
话。 我哪里有讲的这么肉麻、哎、我现在已经是老先生了、你就跟他说吧、我实在是很欣赏你，很喜欢你，可是我又实在是害怕我和你妈是处不来啊。那这时候就能够打开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因为这时候你的未婚妻哈就可以从这方面来彼此想一点办法，甚至为了这些事情在婚前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口角也是非常健康的。
这种口角很健康吗？
很健康，总比你婚后发现说，诶，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心里这样想我嘛，那个就变得很伤人了。
那在这边还是要奉劝，你要这样讲的时候，你还是嘴巴呢，还是要有一点保留啊。啊，你别跟他说，我看你母亲就是一个母夜叉，胖的那个样子，也不去照照镜子，话不能讲到太难听，会伤到人家。
不过这个也是有点事实在里面，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美娇娘啊，5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看看她妈可能还蛮准的。
想着想着讲着讲着后来就说，我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吧。
是啊，好了，我想听众朋友大概知道我们的意思啊。这些事啊你不要藏在帐篷底下不谈。真的经验之谈是这样，一对夫妻好好的，为什么后来有很深的问题，往往和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侄子，你的牧人我的牧人啊，你的金银财宝我的金银财宝，你的亲戚我的亲戚，是脱不了关系的。
对对，这个东西真的要讲清楚。因为小贝曾经目睹一个家庭啊，就是没有讲清楚之后，后来整个家族闹得乱七八糟了。
是啊，
特别是那个有钱人啊，要是家里又有几个女儿啊、有几个孩子了，你在婚嫁之前一定要先讲清楚，将来一旦婚嫁之后，你们家要是你爸爸妈妈死掉了，财产怎么分，要先讲好。不然问题就大了。
小薇，你这个才是馊主意啊，听众朋友千万别听他的。好了，一旦开始心平气和的讨论这些问题，而且两个人心中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对方的亲人当成我的亲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在神面前存一个温柔敬畏的心来彼此讨论，那么哪怕起初谈的时候谈不到一块啊，甚至因为彼此的言语态度而生气，逐渐逐渐主会把你们带上正途的。夫妻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有默契， 是非常大的福气，但是这个默契要靠你们平常老早开始培养，有了这个默契，撒旦就没有做工的机会，无论什么情况发生啊，也就都能够转危为安了。
是。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有蒙哥，自从前几集你讲到这个要事先呢、好好的跟对方的亲戚朋友将来要怎么样相处啦，怎么样应对，事先都有一个沙盘推演之后，小贝就回忆当年了。
哎，你讲给我们听听你的
经验。小贝不是没有心这么做，但是小贝发现自己很不会讲话，常常讲话就伤到人家，或伤到人家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的讲话的艺术呢，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重点，然后来跟蒙哥讨教一下了。你要给大家一点建议哦。
可以可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很好的榜样，就是亚伯兰要与罗德分离的时候他怎么讲话，
这个是一个好的典范，是不是？好，讲来听听。
好典范，好典范。我们先把它念一遍。亚伯兰对罗德说啊，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财物金银牲畜极多啊，那个地就容不下他们，他们不能够同居啊，所以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亚伯兰还没有到与罗德相争的地步，亚伯兰的妻子也不知道在背后有没有说话，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牧人之间已经发生相争的情况了。那这时候亚伯兰就高瞻远瞩了，哎，他知道重点是这样，我要保持我与罗德的关系啊，因为亚伯兰显然很爱他这个侄子，他又晓得如果任容这个情况继续演变下去呢，反而不好。那他这时候要提的一个建议呢，是你跟我拉出一点距离来，我们就不要再住得这么近了。那凡是这种事情你要去处理或者要去计划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点这个伤感情，你知道吧？
对啊，
怎么讲也讲不好听。
对不对？是啊，当年搞不好你说这个亚伯兰为什么会对罗德这么好，说明罗德的父亲也是亚伯兰的哥哥啊，当年搞不好给他很大的帮助，他念的过去他跟他的兄弟之间的旧情啊，现在要跟他的侄儿一刀两断，哎呦，这个话很难讲哎。
而且他们在这个异地啊，没亲没故，就是彼此是彼此的亲戚了，
而且以前还同甘共苦过。
没错，所以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乎讲话的技巧，而是你的存心是什么。圣经劝我们啊，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这是非常非常对的。你无论跟谁讲话，你的心要是对，你就比较不容易讲错话，即或讲错了呢，那也还有可以挽救的余地，要是心不对，光会讲话就麻烦了。
哦，对对对，人家最后会谅解你，
就是啊，
知道你的心意是这样。哎呦，小贝就是一路这样过来的。
真的啊？
对啊，常常讲话惹毛一堆人，就过一段时间人家知道原来小贝不是他想的那样子的人。
小贝，你为什么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不会跟人家说再见就把电话哗就挂掉了？
这个是当年这个养成的一个坏习惯了，我这个也被人家讲过好多次耶。因为呢，小贝其实平常不太打电话的
啊、哦，平常不太，只有蒙哥找你做节目的时候接一个电话。
我男人是这样，一般来讲打电话通常是有事，
对，
不会没事打电话。有事通常把那个事情讲完，我问一下啊、哦，就这样子啦。然后对方没有直接再说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谈，这个谈话就结束了。
你根本没有机会给对方人家有没有话说，你就已经挂掉，你怎么晓得他有没有话要讲呢？
哦，真的吗？
对，你看我们做节目，小贝常常都没有跟听众朋友说再见，节目就结束了。
这就是都是蒙哥那个剪刀剪的吧？
好了，你看亚伯兰对罗德讲的话很清楚哦。第一是你我不可相争，他所看重的是我们两个中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个相争的大事小事，它的来龙去脉，谁对谁错，谁吃亏，不是。他心里面第一看重这个事情，非但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或者因为我们是骨肉。
动之以情，
因为他心里面根本就是这个情，他就是这个爱，这是很重要的。
对
啊，那这件事情，不要说跟 对方的亲人，往往在夫妻中间就没有好好的讲过。
啊，
就是你如果从来不去碰这个问题，等问题出来的想着去处理的时候，你有点措手不及。为什么呢？你们中间尽管可能有很深的爱情，但是对于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与处理还没有足够的彼此信任。
一致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你要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先让你另一半知道你要谈什么呢？
那还用说吗？是啊，
嗯，那要是你讲到一半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就把你挡下来说不行，你现在跟我家人谈这个问题，他们一定听不下去，他就一直阻挡你，你就这样一隐忍下来，就几年这样下来，到底是该听老婆的不去解决他呢，还是你勇于认识，就不管你的妻子怎么讲，你就站出来讲了？
不是，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因为你跟亲戚朋友，对方的亲戚朋友来往的时间不多，
对，
往往你们已经定了亲了，那才是第一次见面、
嗯、
就第一次见面回来就要彼此讨论了，
嗯，
很重要，你要坐下来花一点时间了解对方，这个叔叔啊阿姨啊伯父啊啊，讲一点你自己心里面对他的感受，尤其你们在新婚的时候，你讲一点这个感受呢，彼此都要能够听，在你蒙定这个婚约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对方的亲人接纳下来。你一旦真正接纳下来，在你配偶的身上就会对你产生一个信任，加上几分感激，从这个信任出发，常年下来，当遇见问题的时候，你们才可能好声好气的啊，来商量问题，来处理问题。
嗯，
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假设的情况其实是无解的，因为你不管怎么做都继续造成伤害，那你只有从根源之处先去解决它，这个根源之处总是在于你们夫妻之间那个信任与了解，那这种的信任与了解不会自己长出来，你需要去耕耘，你需要去培养，你要愿意让神改变你的心、嗯、你也要愿意为对方的亲人付出关爱的代价，然后情况才会好转，问题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的确啊，那小贝举的这个例子是很真实的，因为有很多的夫妇他们就在这个死结里边十年二十年怎么转也转不开，很痛苦也非常可怜、嗯、但是很不幸呢、啊，我们今天无论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大家都忙，是不是？而且大家都总觉得亲戚是个麻烦事，
对、啊，
所以当你娶到你的美娇娘或者嫁给你的白马王子的时候，往往啊，对方的亲人对他来说是很亲近，对你来说都是一群搞不清楚的陌生人啊，这个就是你们婚姻很潜在的危机。
嗯，
那小贝，我想我们这个东西啊讲到这里也讲的差不多了，我们下次需要跟着亚伯兰继续往前走，看在他们的生活经历里面还有什么能对我们的家庭伦理有所借鉴有所帮助啊、嗯、
对，再会再会再会。
好小贝不错
嗯，下次再见了，嗯。